2024年4月28日下午16点整，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 WTR 一周科技回顾，我是主持人彪彪，
我是昭昭。
我们会在这个节目里讨论最新、最酷、最前沿的科技新闻，同时我们也会讨论新鲜有趣的设计趋势和我们的数码产品使用心得。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看本周发生了哪一些科技新闻。首先第一件事是旅行者一号现在恢复联系了，这个是怎么回事？是在前段时间旅行者一号的忽然坏掉了，然后它传回地球的那些数据都变成了没有意义的这个随机字符串。
旅行者一号，
对，
这是什么呢？
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向太空中发射的这个探测器，比较知名的应该是旅行者一号上面携带了一个黄金唱片，然后录制里面包含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包括中文的这个说你好，然后各种自然界的声音，还标记了人类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如果有三体人捡到了这个唱片的话，那来入侵地球还是比较容易的。
是，这个感觉听起来有点像三体里面的一个情节就是把人类的百科全书，就是地球的所有信息，然后汇集到一块儿，然后如果有地外生命看到的话，
只不过三体
了解一下地球，
只不过三体里面这个叶文洁他是用这个无线电波，然后传输的速度呢是光速，但是旅行者一号就要慢得多了。实际上旅行者一号现在他才刚刚脱离太阳系不久，进入星际空间，他距离我们的距离相比光年这种单位来讲还是非常的短。旅行者一号进入星际空间之后呢，它现在跟地球通信单程通信就要耗时22小时33分钟，
实在是太远了。
因为这个是在这么远的距离下，光速都显得太慢。然后这一次呢，旅行者一号的那个什么喷气推进实验室，他们想了想办法，最后发现是旅行者一号的那个内存有一块坏掉了，然后他们想了想办法，给旅行者一号推送了一个系统更新，然后把这一块坏掉的内存给屏蔽掉，这样一来旅行者一号就恢复工作了。这算是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一次 OTA 更新了，对吧？可能没有 Air， 因为太空没有 Air， 但是确实是很长的距离。不过就算是这样，旅行者一号也会在2030年左右彻底耗尽它的核动力电池，核电池，然后彻底失去联系。事实上，哪怕是现在，这个旅行者一号上面的大部分科学仪器都已经被关掉来节省电量。然后旅行者一号也拍摄了那一张很著名的照片，就是叫做暗淡蓝点，就是它离开地球没多远的时候，他转过身然后给地球拍了张照，然后地球就是浩瀚无垠的黑色深空里面一个暗淡的蓝点。对，然后还有一个作家以此为题呢写了一本科普书什么的。这是旅行者一号啊恢复联系了这么个事儿。然后下面一件事情是华硕承认 ROG 掌机会损坏 SD 卡，这还是挺神奇的。我倒是不是特别，他到底没有说，就是，ROG 掌机是怎么损坏 SD 卡的？这个之前好像是有一些讨论，但是好像 ROG 并没有承认，然后现在忽然就承认了。然后他表示，会为客户提供延长保修，然后提供 SD 卡损失或者全额退款。当然，如果数据的话，数据当然是不会赔的，所有的这些存储设备。数据都是不赔的。实际上 ROG 掌机的话估计上面也不会存什么敏感数据就是了，
应该主要是游戏，
对，
读取游戏的时候。
这个 ROG 掌机我感觉可能是就是除了 Steam Deck 和 Switch 以外可能最值得购买的这种 Win 掌机。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 ROG 的这个或者说华硕它的这个软件写的比较好，就也没有什么 bug， 然后呢功能也比较全，然后也不会给你推送一些乱七八糟的广告啊什么的。ROG 的软件应该是做的是最好的。我感觉像这种掌机的话，如果你要买掌机可能 软件甚至可能会比硬件还要重要一些，因为硬件的话哪怕你差了一代其实也就差那么一点性能，区别没有特别大，但是如果软件不好使，那对使用体验的打击是毁灭性的。Anyway， 华硕成了这么个事儿。然后下面一件事情呢，是微软宣布与多邻国达成了合作。啊，这是怎么回事？
梦幻联动。
对，说使用三天必应就可以获得最多三天，获得三天的三天吗？多邻国会员，我看好像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我看到的消息是你可以在微软的那个商城里面，然后兑换30天的多邻国会员，就基本上就是你如果用必应搜索或者用它的现在叫什么叫
Microsoft Copilot， 是这个吗？
Windows 上叫 Microsoft Copilot， 但在网页上它现在
叫
什么？
也是 Copilot， 微软现在把这命名都统一了。
但是你在Microsoft Copilot，
对，对啊，在必应上它也叫 Copilot。
那
之前那个叫New必应了，后来改名叫
New必应改了，
后来现在叫 Copilot 嘛。所以 everything 微软都是 Copilot。
对，就是如果你用这个 Copilot 或者用必应的话，就可以获得它的点数。这个点数之前还可以兑换京东的那个礼品卡。
一卡，京东一卡，
京东一卡，对，足足50块钱，而且真的能用。
我去，
我还有同学真的兑换成功了。
我去，哇，这比什么百度网盘给你挂 PCDN， 然后让你理论上有可能得 iPhone X， 实际上研究根本不可的那种，
人家这个真能得啊！你还可以，他还可以抽奖什么的。我把我的积分钱用来抽奖了，
抽中什么了呢？
Nothing。
多邻国和微软合作还是挺神奇的。我现在是在淘宝上买了多邻国的会员，嘉年会员什么的。前天学日语，对吧？然后下面一个事儿是，我在淘宝上看到有人做出来了16GB 版本的 RX580，就是那个挖矿神卡 RX580 啊，它原本是 8GB 显存，居然有人给它设计了一个 16GB 的 PCB， 整个重新设计了一个 PCB， 然后加了8个显存位，然后就可以有 16GB 显存了。
自己焊上去显存吗？
不仅是自己焊，它是自己设计了 PCB 啊，核心抠下来，它 PCB 自己设计了，加了8个显存位啊。我想这都能行吗？还能这样吗？
哇哦。
然后就有了 16GB 的 RX580。 实际上我查了查，像这样的显存扩容还挺多的，主要是 A 卡这边比较多，除了这个 16GB 版的 RX580， 还有这个 16GB 显存的 5700XT， 然后 N 卡这边也有，像有这个12GB 显存的2060，然后前两天我还看到有这个说48GB 显存的4090，
哇！
但是48GB 显存4090好像其实是未发布的4090Ti 或者什么泰坦 ADA 什么的，总之这个显存扩容啊，还真的是有可能的，有要么呢，你就像这个RX580 这个做的这个厂家一样，你自己重新设计一整个 PCB， 要么呢更简单的做法可能是，比如说原本它一颗显存是 1GB， 你给它换成 2GB， 原本 2GB 你给它换成 4GB， 这样一来这个显存容量就能提升，然后你再修改一下显卡的这个驱动，然后就可以让它有啪更多的显存。怎么说，对于深度学习应用来说这还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有一些卡，像老黄那些 CPX 系列的矿卡，就显存给的都非常少，可能比如它 A100 的核心，堂堂 A100 的核心它就给 8GB 显存，还是 10GB 显存来着，非常的少，但是如果能这么啪给它扩容，那这个如果你是做跑深度学习模型，那非常的有意义，对，非常的有意义。然后下面一个事儿是本周的一件大事儿吧，是苹果终于公布了它5月7号的 Apple Special Event， 这个什么 Apple Event 呢，应该是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但是苹果直到这一周才公布，
今年的春季发布会。
对，春季，这都快到夏季了，
马上就夏季了，
重新定义春季是吧。然后他没有说，他就说 Apple Event 就会在，
其实这个什么什么发布会是我们自己定的，
不是不是，这个是官方以前是有这么说的，后来没这么说了，以至于锤子还效仿，锤子也搞什么春季秋季发布会。这
怪不得我看都叫 Apple Event， 苹果没有自己叫过什么 Spring Autumn 什么 Fall， 或者
这个以前是有这么叫过的。以前是有这么叫过的。5月7号，然后7点钟太平洋时间早上7点钟，换算过来呢是美国的早上10点，中国的晚上22点。22点，哎，不是凌晨了，
不用熬夜了。
这个苹果终于考虑了一下这个中国这果粉的感受啊，以前的话这个时间可阴间了，对吧，要什么凌晨3点钟，凌晨2点钟、最不阴间的那也是凌晨1点钟，现在直接晚上22点，哇，更不用熬夜了。可见这个中国地区这个重要性啊与日俱增啊。然后这一次的 Apple Event它的重点毫无疑问是 iPad， 因为如果你有留意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整个 iPad 产品线居然有1年多没有发布任何新品了。如果说那个 USB-C 版本的 Apple Pencil 不算的话，居然就没有发布任何新品了，这在 iPad 就是从第一的 iPad 至今，这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然后以苹果这一次的这个宣传图来看，也毫无疑问是以 iPad 为主，因为它宣传图重点就是有一支笔，然后在画画，然后各种各样的。那只能 Apple Pencil， 那只能是 iPad 了，对吧？现在大家期待的呢主要有两款 iPad， 一个是 OLED 的 iPad Pro， 一个是 12.9 寸的 iPad Air。 这个 iPad Pro 呢现在用的是 mini LED 嘛，当然是 12.9 寸的那个版本。然后 mini LED 的话，它有很深邃的黑色，对吧，光晕的话也没有特别明显嘛，然后亮度也很高，唯一的问题就是续航太差了。这个 mini OLED 的mini LED 的这个 iPad Pro 续航特别差，哪怕是我现在在用的这个 普通的 LCD 版本的 M1 iPad Pro 续航也很差。如果换上 OLED， 那可以想象啊，这个 iPad Pro 的续航能有一个飞跃啊！我感觉有可能像，比如说 Switch， 你要是从这个 LCD 换到了 OLED， 那可是直接增加了50%的续航啊！哪怕是像 Steam Deck OLED， 那如果不考虑电池提升的话，那光是你换一个 OLED 屏幕，那你就可以节能25%啊！这个续航的提升幅度是相当可观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12.9 寸的 iPad Air， 有人说这个 12.9 寸的 iPad Air 会用 mini LED 的屏幕，那我还是挺怀疑的。
没，苹果不会这么干。
对，我怀疑这个 mini LED 的这个屏幕可能成本还是会太高，然后会把 iPad Air 的定价推得过高。而另一方面来讲，大家居然在猜居然会推出 12.9 寸的 iPad Air， 嘿，这样一来，那苹果的这一个产品线体系还有什么规律可言呢？你是 iPad Air 也能有 12.9， 那 iPad Pro 呢会不会有传闻中的14寸 iPad Pro 呢？
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 12.9 寸的 Air 这还 Air 吗？这还 Air 吗？
但是 MacBook Air 都有更大的15寸了。
对，这只能说苹果距离早些年那个十分简洁的四象限产品命名法已经越来越相去甚远了。
觉得可能是应对不同的市场需求。
对啊，但是就是你产品线越来越复杂嘛。当然跟一些别的厂商比起来，像什么惠普之类
的，
那一代笔记本电脑能出几十款。苹果和他们比起来还算是比较克制，但是和早些年的苹果比起来也是已经产品线已经混乱或者说复杂很多了。
我觉得如果出 12.9 寸的 Air 的话，应该就是满足一下 廉价的大屏，
对，
稍微便宜一点的大屏，
嗯，
但是也确实哦，这个 Air 已经 iPad Air 已经完全不 Air 了，
对，
就从它改成直角边框之后，它就已经不轻了，
嗯，
不轻薄了，
嗯，所以我想 Pro 如果还想继续跟 Air 拉开差距的话，可能屏幕只能更大，就是我哪怕我觉得对大多数人，包括我觉得一个12.9寸的 Air。如果真的存在，那我就没有任何理由买现在的 iPad Pro。
嗯，
可能高刷，但大多数人也没有那么在乎高刷，对吧？
肯定要把高刷给去掉。
嗯，所以说，如果我觉得啊，如果说 iPad Air 真的出12.9寸的版本，那可能 Pro 会变得更大，可能会有传闻中的14寸 iPad Pro。
嗯，
真的跟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一样大，
像工作站那么大。
对，你看笔记
越来越大。
Mac, 你看 Mac 那边 Air 呢出了15寸。但是 Pro 是16寸，
嗯，
还是比 Air 更大一些。Anyway，不过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我更关注的可能还在于另外一个硬件，就是 Apple Pencil。现在的这个 Apple Pencil 二代呢，老实说，我觉得没有什么缺点，几乎没有缺点，
已经足够好了。
我就很好奇，苹果还能整出什么活？
因为这次的 logo 上赫然树立着一支 Apple Pencil。
对，
所以可能。
你总
不能聚焦就聚焦在这支笔上，
你怎么能再改进一下那个 USB-C iPad 的那个 Apple Pencil 吧，说现在这个 C 口长在 Pencil 上了，你直接插在你 Type-C 的这个 iPad 上，这不行啊。
嗯，
第三代 Apple Pencil 能整什么活呢？比如说别的厂商像微软，它搞的那个震动，你写字这个字儿，这个是笔一边在搁那震，
嗯，
也有像三星，对吧，它是那种软的笔尖啊，然后甚至然后可以遥控手机拍照，
不需要充电就能写字儿。
对，当然这个我觉得 Apple Pencil 还可能不太会抛弃充电这个设定啊。但是你看三星那个笔，它后来里面也内置了一个电容，然后可以蓝牙连接手机，控制手机拍照。
嗯，
这一次 Apple Pencil 甚至有传闻说可能会与 Vision Pro 联动，
嗯，
然后作为 Vision Pro 的输入设备。老实说，我是很难想象 Apple Pencil 要怎么才能跟 Vision Pro 连接起来。
这其实也是我比较，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因为在这上面，在 iPad 上面，这支笔已经很难有什么提升了。
嗯。
然后这次的宣传语也是 "Let loose" 和中文是"放飞"吧，包括其他的各种语言都是意思都是不给自己设限制。然后让你的想象力腾飞，大概是这种意思。那么不被框住，不被限制，那是不是就是指不被框在一个2D 平面上呢？
也有可能屏幕更大了嘛，然后你不被框住嘛。
嗯，我觉得，在另一方面讲，就 Apple Vision Pro 上面确实可以有一个更精准的输入设备。
嗯，
现在只
有
手，
但是我觉得更精准的输入设备，以我贫瘠的想象力，我只能想到说，你给 Vision Pro 加一个手柄，像 Quest 那样，那 Quest 的那个手柄的控制器，肯定还是要比 Vision Pro 的这个手势追踪要来的精准。但我觉得苹果肯定不会这么干，它从一开始就应该坚定这个，它应该就是坚定了走手势追踪到底的这么一条路，所以它也不太会可能给 Vision Pro。
但是这其实是两种使用场景。
嗯，
它现在的手势是手加眼，它是操控 UI 的，是交互的。但是笔它可能不是用来让你日常交互，是让你做一些更精密的创作或者工作。就像 Apple Pencil 至于 iPad 一样，手总归是没那么精细的。
嗯，对，你说的对，但是呢，你要是从 practical 的角度来讲呢，我很难想象 Apple Pencil 能怎么，适合进这个场景里面。
空间，
如果你要说空间计算、
空间作画，
并且精准输入，那不就是 Quest 的控制器吗？但是呢，又不太可能。
其实 Quest 的控制器，如果你要创作的话，其实还是挺不方便的。你要拿那么大一个东西。
Really？ 你真的这么想吗？我觉得筷子的控制器肯定比拿着 Apple Pencil 在控制你会有当魔杖用了。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而且
我觉得你就正常
指笔，这个精度的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我的手比较抖。你看，空间中我的手远远没有这个平面上绘画那么精准。
我觉得
你要说
正常的纸笔，
嗯，
我觉得它不，这个笔不能像快速控制器一样，你是握着它用的，而是它就是一支笔，你正常纸笔的那个方式。
那还是在平面上画画吗？
那可以在平面上，但也可以在空间里嘛。
但是你如果你，那你告诉我，在从你就你不要想象是苹果啪能魔法般的搞定这个事情，你从你能想象到的这个角度来讲，从你能想象的如何去实现这个东西来讲，怎么样才可以在 Apple Pencil 不变成一个控制器的情况下，还能够某种程度上说让它的这个精准能够实现，让这个事情变得有意义。
嗯，
至少
主要还是这个，
我想象不出来。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
嗯、
还是这个追踪精度。
嗯，对。但是追踪精度这个事情，就是
如果要加到笔上的话、
嗯，
笔的体积太小了。
嗯，那加到笔上的话，那笔就变成一个控制器了。
嗯，
对吧？
可以是控制器，但它不能仅作为控制器。
嗯，对，这个我很难想象。而且你怎么、
嗯、
这个笔你怎么收纳呢？你可以夹到耳朵上。
No， 我觉得它就只是一个，
我觉得还挺酷的啊！你可以像那个、
oh,
那种绘图师工程师一样，你笔用完了啊，你夹耳朵上，对吧？或者一个烟用你抽了一半，你夹耳朵上。
但是它有可能不是给。不一定要只给这个头显用，只给 Vision Pro 用。
嗯，那肯定不能啊，那 iPad 用什么呢？嗯，
肯定不能只给它用嘛，所以你可以吸到 iPad 上。
嗯，我很能想象 啊，很能想象。然后，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什么呢？就是 iOS 18，苹果已经暗示或者说明示的非常明确了，就是它确实会加入很多 AI 功能，并且也会带来很多这个 UI 方面的改进，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改变。那现在我看到传闻说 iOS 18将会带来 iPadOS 的计算器 app。 哇、Amazing、哎、我看到了一个深评论说，得益于 AI 和量子计算技术的进步， Apple 终于得以推出 iPad 计算器了。仅需10年时间， Apple 只花了10年时间，终于能给 iPad 设计出来了一个计算器，这会成为史上最伟大的计算器应用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嗯，然后也有传言说 macOS 的计算器也会被重新设计，比如说现会使用跟 iOS 更类似的原型按键啊等等，然后会加入这个计算器的历史记录功能，然后等等吧。然后计算器的这个窗口还可以可以调节窗口大小，也行吧。我真的很好奇啊，因为苹果在之前接受，就 Craig Federighi 他在接受那个 Marcus Brownlee 的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苹果呢，我们之所以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做天气 app， 没有做这个计算器 app， 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做啊，而是因为我们如果想做的话，我们就要做成一个能让人发出哇哦，这是史上最棒的天气 app 和计算器 app 啊这样的赞叹。那么让我们期待吧啊，苹果能不能做出史上最伟大的计算器 app、啊、iPad 计算器。iOS 18传言说还会带来改进的备忘录 app， 这个备忘录 app 呢会直接允许你的备忘录里面直接录制语音，现在的话你可以在语音备忘录里面录制，然后复制粘贴或者拖拽到备忘录里面，然后 iOS 18会允许你直接去录制，它也会支持显示数据表达式啊，还是跟计算器相关啊。然后iOS 18的话，这些 AI 功能最近我看到感觉是扑朔迷离，就苹果好像在跟所有的公司都有在接触，它有在跟谷歌接触，也有在跟百度接触，也有跟 OpenAI， 也有跟这个 Anthropic都有在接触，自己也在研发这个 AI 大模型。像这两天苹果开源了一个叫什么 UMI 还是什么，是一组小模型啊，从几百兆到几 B 大小这么一些小模型，可以在端侧运行的小模型，苹果给开源了。那么 这些意味着什么呢？老实说我们还真不知道，苹果把这事儿搞得扑朔迷离的，他好像到现在也没有决定说到底和哪一家合作，用哪一家的技术，或者说自己干脆自己研发。
嗯，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不是跟哪家合作，而是怎么把大模型带到手机上，怎么在手机上用这件事儿。
对，
然后顺便谈一谈，看看其他家，能谈成一个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嗯，
是和他们一块搞比较好，还是自己用自己的模型比较好呢？
嗯，
可能他们在这么考虑。
对对。然后 Vision Pro
哪家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哪个效果最好才是。
然后我也怀疑 Vision Pro 可能会在5月7号发布会之后在中国开售，因为这个时间点呢，正好也是，流传的 Vision Pro， 什么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一批美国以外地区然后开售，的传言相符，所以没准呢，可能开完发布会之后，不仅有新 iPad。Apple Store 还会摆出来 Vision Pro 可以买啊。
嗯，
我前两天刚刚亲眼看到过 Vision Pro 的，
嗯，
比我想象的还要小一点，嗯，但是买不买得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嗯，尤其是现在来看，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实用，
嗯。
那说到 Vision Pro， 说到这个空间计算。Meta 宣布它将会进一步扩大开放它的虚拟现实生态，小扎在 Instagram 上用小视频宣布了这个事儿，还挺随意的啊。Meta 呢，现在 Vision Pro 推出之后，感觉它的战略方向有了很大的变化。就之前它是说，哎，大家这个 VR 这个虚拟现实真的是个好东西，大家都来试一试啊，大家都来试一试，大家都来用 VR 啊。然后现在呢，它变成了说我要跟苹果竞争，我要说我的产品要比苹果要更好。他现在是在 argue 这个事情，他现在好像觉得说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说服人们这个 VR 是一个好东西，现在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事情啊，现在你需要做的是来说服人们说我要比苹果做的产品要更好。然后现在小扎的打算呢，就是把 Meta 的这一整套虚拟现实的技术呢给开放出去，然后他想要成为所谓这个虚拟现实领域的 Open Model。 什么意思呢？他说在安卓和iOS 的竞争当中呢，苹果这边显然是所谓的这个封闭生态，然后安卓这边呢是开放生态。你要再往前倒一代呢，那在这个计算机个人计算机时代，那微软代表的是开放生态，然后苹果代表的是封闭生态。然后小扎说他希望成为这个空间计算时代的这个 Open Model， 他想成为空间计算时代的微软。那么你可能好奇了，哎，为什么不说安卓呢？因为小扎认定说安卓和苹果的竞争中安卓失败了，呵呵，这个苹果的 Close Model 胜出了啊，所以说他当然不能做安卓了，对吧？但是你要往前看啊，那微软就 Windows 跟 macOS 的竞争中，那 Windows 胜出了，他显然要，所以说要做这个，他显然要成为胜利者，对吧？所以他说要做微软而不是做安卓，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小扎居然就认定说，哎，安卓失败了，呵呵，安卓不行啊。
但他现在他的系统其实就是安卓，
对。但是呢，它也毕竟是在安卓上面进行了大量的改动，然后搞了这么一套，它现在起了个名字叫做 Horizon OS。
嗯，
哎，它叫 Horizon OS 吗？
对。
哎，那这个不就跟 老任的这个 Horizon OS 冲突了？ Switch 的系统也叫 Horizon。
哦，这样吧。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 Switch 的系统叫 Horizon，然后插件叫做 Atmosphere，
嗯，
对吧？这个地平线、大气层，有联系的。
好，
嗯，
重名了，
不仅跟老任重名了 ，Meta 的这个 Horizon OS 也跟他自己的那个叫 Meta Horizon World 这个叫什么元宇宙游戏啊重名了。
我觉得 Meta 可能把 Horizon 当成自己的一个品牌名了。
对，我觉得还挺 confusing 的。你说 Horizon，你指的是什么？你指的是这个系统？或者说这个游戏， 或者说他现在还搞了那个，
我觉得他想指的
是支持好 Red OS 的别的厂商生产的虚拟现实设备。
我觉得他可能想指的，他可能想强化的是 Horizon 这个品牌。
嗯，
像这个游戏，它就是 Horizon World，
嗯，
它系统它就是 Horizon OS。
嗯，
他可能想这么干。
嗯，也不是不行吧，但我觉得还是挺 confusing 的。
嗯，
然后小扎呢，他说 Horizon OS 将会开放给第三方厂商，第三方硬件厂商，他联合了华硕、LG 和微软，说他们华硕和微软将会推出支持 Horizon OS 的这个第三方硬件设备，就是他们的头衔，不是 Meta 非 Meta 品牌的头衔。顺应这个趋势呢，Meta 的这个应用商店，哎，现在也有了一个名字，叫 Horizon Store，是这个虚拟现实的应用商店。Meta 还挺开放的，开放到什么程度？它甚至跟谷歌喊话，说谷歌啊，你要不要把你的 Google Play 商店也带到 Horizon OS 上来呢？啊，放心放心，我们会让这个安装第三方应用商店的过程变得很简单啊，你只要来就行了。
倒砍天罡了。
嗯，
本来就是安卓的系统啊，
嗯，
人家 Google Play 装上来想怎么装怎么装。
嗯，然后 Horizon Store 还会有专门的分区来展示来自 App Lab， 也就是一些独立开发者的 App， 然后会让这些可能包括 Play 商店在内的替代应用商店更容易被发现啊等等。然后他说也正在开发让开发者更方便的把现有的移动端的软件 App 给移植到这个 Horizon OS 上的框架，可能说并不是像现在那样直接，以一个窗口的形式运行移动端的 App， 而是像 Vision OS 那样，可以比如说有一些，支持 Horizon OS 的空间计算特性，比如说多窗口，比如说，显示这个虚拟现实的 3D 物件等等吧。嗯，
感觉有一些画大饼了。
对，
自己的应用都还没有这种特性呢。
嗯，然后还会有统一的社交功能集成啊，这感觉是 Meta 自己的小心思， Meta 一直想要搞社交嘛。然后它还会有统一的 Meta Horizon 伴侣应用程序，也就是在安卓和 iOS 上的这个伴侣应用程序。所以 Meta 现在的战略呢，看上去主要还是想要把这整个摊子做大，因为 Vision Pro 发布之后呢，大家确实对这个虚拟现实啊，对于空间计算有了一段时间的兴趣，但是我感觉现在好像这个兴趣有比较大幅度的减退了，
对，逐渐消退。
对，然后对于 Meta 来说，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把蛋糕做大，而不是把自己的份额变大。毕竟就份而言，它已经是最大的了，有超过一半的这个 VR 头显都是 Meta 品牌的。然后他现在想，可能想的是要联合这些包括华硕、微软甚至是谷歌在内的所有的厂商一起把这个蛋糕做大。怎么说，还挺高风亮节的吧，毕竟是 Meta 自己开发的这些技术，包括像是他的这个 Inside Out 自内向外追踪，然后这个自追踪的控制器，然后透视，然后场景理解，然后这个所谓的空间锚点，刚才这些词呢，一部分我理解是什么，一部分我也不理解，但是他说呢，这些都会开放给第三方厂商，
这些都是比较需要大量时间研究自研的一些技术，
对，
让其他厂商更好入局，
嗯，
帮助其他厂商入局。
哎，你说这会不会利好细红线科技？
看老罗想怎么做了，或者Horizon OS 能不能基于 Horizon OS 再二次改动呢？
啊，开发一个 Smartisan Horizon OS， 对吧
？Smartisan OS，
哦不 ，Smartisan OS，
然后
based on
Horizon
OS，
这个样子
，based on Android。好，那以上就是关于 Meta 的这一个开放它的虚拟现实生态的事儿。嗯。然后下面一个事儿是高通推出了骁龙 X Plus 芯片，说综合性能超越了苹果的M3 以及 Intel AMD 的移动端芯片，然后用于 Windows on ARM。这个骁龙 X 芯片呢，直到现在还没有实际上的产品上市， 前段时间苹果、啊、不是前段时间它推出了那个骁龙 X Elite 芯片，那个时候说是性能比 M2 还要强，但是这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些别的报道说高通好像搞了跑分优化，或者说跑分作弊，导致这个跑分挺高，但是实际性能远远没有它宣传的那么好，就是这些 OEM 拿到了 X Elite 的芯片之后发现好像有问题，但是也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毕竟没有任何实际的产品上市了。如果说高通真的能搞出来一个各方面都不比 M 芯片差的这么一个 ARM 芯片，那对于 Windows on ARM 生态毫无疑问是
有
非常大的正面作用。
对，就接下来就需要 Windows 给力了。
那你指望微软给力，那你真是指望错人了。然后下面一个事儿还是关于 AI 的，是 RapidR1 前段时间在 CES 上很火热的这个 AI 硬件，它的评测发布了。那不出意外的啊，它让大家失望了。它宣传的是什么？说它有那个所谓的 large action model， 对吧？大动作模型。然后你只要啊，比如说一个 Excel， 你只需要拿着它拍你在屏幕上怎么操作，哎，它就能够魔法一般，能够学习你的这个操作，然后呢，帮你去操作你的电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哼，饼画的是挺好，但你要怎么实现呢？你是一个硬件，你又不是个软件，你又不是运行在这个电脑上的，你要怎么去控制这个电脑呢？那我也没搞明白。事实证明呢，还真就没有别人也搞明白。然后现在他发布呢，大家发现他只能干四件事情，不多不少啊，四件事情。当然就是除了这个 AI 对话功能之外，一般的对话功能之外，一，它可以连接到 Spotify， 二，它可以连接到 Uber， 然后三四好像连接到两个另外的服务吧，它只能干四件事情。然后之前承诺过的像什么 Large Action Model， 那还都没有影呢。然后甚至在有人在 GitHub 上已经贴出来了一个仓库，说这是 RabbitR1 的全部源码啊， Rabbit 他们也就是搞了一个虚拟机啊，然后在里面让你登录你的账号，然后搞了几个这个 Playwright 的脚本，然后而没有任何什么真正的什么 large action model 参与其中啊。他正因为如此呢，他也只能干不多不少正好这四件事情，因为没有什么 large action model， 只是四段脚本而已啊。然后他声称说还公布了 RabbitR1 的源码，哎，源码我就真下载来看了。但是我发现这个人呢，爆料的这个人好像也有点问题，就是我下载下来他所谓的这个 Rabbit 源码呢，我看了看里面好像只是一个 NoVNC 软件的源码和一个 Linux 的虚拟机的启动分区。然后
他这个压缩包的名字是 lam.zip，
对，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Large Action Model 的缩写吧。
啊，但是我看了看感觉这个里面的内容跟 Rabbit 也没什么关系啊，它里面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 NoVNC 软件，也没有说 Rabbit 专门修改过，里面没有和 Rabbit 相关的任何内容。那个 Linux 虚拟机启动分区也是，感觉就是一个普通的Linux， 然后甚至也没有说命令历史啊之类的，看不出来和 Rabbit 的任何联系。他说，不过他也说是什么源代码 Part One 第一部分，但我感觉这个第一部分呢，实在是看不出来和 Rabbit 的联系。你要是说以这个为证据来锤 Rabbit， 我感觉证据不充分啊，证据不充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很难见到 Part Two 了，因为 GitHub 立刻把这个仓库拿下了。但是另一方面，扑朔迷离的是。Rapid 的 CEO 居然在 X 上面说承认了这个事情，说真的泄露了。那这扑朔迷离，对吧？看上去好像和他没关系，但是他又承认了。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明他们的所谓的 Large Action Model 就只是一个这么个虚拟机。
我不知道这个事实上如果你真的买了这个 Rabbit R1，然后你真的去用的话，你登录它的那个网页的那个 web portal， 然后你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 VNC 的类似那么一个虚拟机窗口，然后你在那个窗口里面去登录你的各种社交媒体账号啊什么的。 然后延迟还很高，
这也太扯了。
你点一下，然后这个内容要过个半秒钟才会响应，
这也太扯了。
嗯，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Rabbit。然后它也有跟那个 Human AI Pin 一样的问题，就是它回复速度特别慢，它反应也很慢，并且它还没有像 Human AI Pin 那样有一个特别酷炫，你先不说没有用，还很酷炫的那么一个投影仪什么的。就是它是这么一个$199的所谓的就这么一个很有塑料感玩具感的这么一个小东西。如果从定价的角度来讲，那倒是比 Human 要正常一些，就是$199可能你买一个玩具也不是不能接受啊。然后下面一个事情是本周我发现了一个叫 ZED 的编辑器，然后性能非常好。它的卖点是为什么性能非常好呢？就是这个编辑器它的这个 UI 啊，它是直接用 Metal 图形 API 绘制的，它没有用什么 Swift UI， 也没有用 Cocoa， 也没有用 AppKit， 甚至也没有用 Cocoa， 它就是像一个游戏那样，所有的 UI 元素都是它自己直接用底层的 API 绘制的，然后性能非常的好，全程120帧，哪怕你再怎么缩放大的窗口，它也不会像 VS Code 那样出现这个内容跟不上窗口大小变化的问题。那它的性能确实非常的好，但是我感觉好像也就是这么一个优点了。如果你说让我现在去切换到 Z 的编辑器，那我感觉我还是做不到。
你把它
就别的不说，它甚至不支持 SSH Remote， 我不能用它去连接到远程的 SSH 服务器，也没有相关的插件。然后我感觉就以我的写代码的能力来说呢，这个编辑器的性能啊，好像远远排不上说最影响我编码速度的这个影响因素前十。就那可能甚至什么有一个人什么游戏什么别的干扰因素啊，或者说这都比这个编辑器的性能更影响我，对吧？总不至于。然后我看有人还挺扯的，说什么啊，编辑器的性能影响到我啊，我要甚至我的键盘我也要 USB 3.0 的，我打字的 USB 2.0 跟不上我打字的速度。anyway， 这么一个 Z 的编辑器，性能确实非常的好，让人印象深刻。让人印象深刻。现在提供 macOS 的版本，然后
Windows 先
，Windows 和 Linux 版本，他说是可以自己从源代码编译。
但它显然不会流畅了，
为什么？
你说它是利用 Metal 的 API 写的？
对，我不知道它如果是用 Metal 写的话，那怎么样在 Windows 和 Linux 上运行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不知道它怎么解决。它也没有提供 Windows 和 Linux 的二进制，它只提供了 macOS 的。它这么搞呢，其实技术难度确实非常的高。因为他要自己把这一整套UI 体系自己给建造起来。然后我看到他一篇博客讲的是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导致 Z 的编辑器的帧率，因为他自己绘制的，然后有帧率，他这个编辑器的帧率呢居然不到120了啊，卡在了60帧，然后还不太稳定，说为什么呢？然后他们排查了半天，然后研究这个 Metal， 就是可能跟 Promotion 有关，然后可能跟它的这个绘制的方式有关，然后他甚至修着修着发现，哎，居然破图了，这个编辑器渲染出来的这个图像呢，居然出现了一些这个尾影，然后还是他们去解决，这确实是很困难，因为像。Swift UI 啊 ，AppKit 啊，这些 UI 框架，哪怕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比如说一个小开关，背后可能会非常复杂。比如说，它的这个 accessibility， 就是这个辅助功能，你怎么让哪怕盲人或者说，就这些残疾人也能够去正常的使用它，其实是有很多考量的。然后 Z 就很难去做这么全面的考量。 然后下面一个事儿是拜登签署了 TikTok 办法案，这个法案现在在参议院也通过了，然后拜登也签署了，完了呢他就成法律了。然后 TikTok 现在有九个月的时间来就是字节跳动现在有九个月的时间来剥离 TikTok， 如果说九个月做不完，但是呢能看得见他有这个意思啊，他真的想这么干，还可以再给三个月的宽限期。
好，
所以真的、
啊、那这个美国人民看不了抖音了。
对，然后 TikTok 怎么说呢， TikTok 说他哪里也不会去，他不会被出售，他也不会被关闭，他哪里也不去。什么意思呢？这个 TikTok 应该会继续去起诉美国政府，然后去打官司、
嗯、
毕竟哪怕最后真的要关闭，那打官司的过程旷日持久，尤其是这种大的官司可能打个五六年都不是不可能、
嗯、
那这一段时间只要能拖住，万一能有什么转机呢？
嗯，
嗯。然后下面一个事情， YouTube 将会加入视频暂停广告和三十秒的不可跳过广告。这个视频暂停广告呢，大家可能已经在国内的视频平台上看到过了，比如说爱奇艺还是腾讯视频来着，就有这个暂停广告，暂停了之后视频画面会缩小，然后留出空间腾出来一个广告。
嗯，还有那种把视频变成小窗放在右下角，然后主体是广告的，
就离谱啊。这真的是走向世界啊。
嗯，
走向世界。然后 YouTube 还会现在有那个 YouTube 现在是有那个两个15秒的不可跳过广告。
嗯，
它现在说会将来加入30秒长度的不可跳过广告。这真的是越来越靠近国内平台了。嗯，
是
挺夸张的。然后它网页版现在还会提示说什么YouTube 不会允许广告屏蔽插件，你能不能关掉啊，要不然不给你看视频哦之类的。牛逼啊牛逼。只能说这一次啊，这个国内的应用走在了时代前列。
我们 Google 的收入也不景气啊。
嗯，
YouTube 的收入不好了。
嗯，是啊。然后下面一个事儿， Meta 的 Ray-Ban 智能眼镜现在有多模态能力了，它的多模态能力也是基于 Llama 3训练的，看来就是 Meta 看来不打算给像 Llama 这样的项目留活路、哦、直接把多模态这事给干了。
但它多模态的模型没有开源过、
嗯、对，没有开源。然后下面一个事儿是
Gmod 创意工坊中与任天堂相关的内容被拿下了，被下架了。
好家伙，任天堂最近法务部是接连出击。
对，接连出击。任天堂给 Gmod 的作者就是 Gary 发了邮件说要一起把这些侵权的内容给下架。嗯，
好家伙，我记得前两天那个什么帕鲁火的时候，任天堂铁拳出击。
对，也是马上
模拟器铁拳出击。然后玉祖模拟器重生的那个什么孤独还是什么铁拳出击、嗯、铁拳出击。
话说 Gmod 它本身就是靠创意工坊各种各样的内容，里面侵权的东西可能已经不计其数了、
嗯、
但是任天堂居然管到这个地方了。
对，那如果任天堂真的要求的话，那 Gmod 也不可能说
不配合
的，对吧、嗯、他没有理由不配合。
对
对，所以说
一纸法令说不定就把鸡毛的给干趴下了，
一个律师函，对吧。
是。然后下一条新闻是拼多多，最近有人发现拼多多用灵动岛打广告了，就是拼多多的那些低俗广告，什么领券助手，你有144元的大额券包待领取，然后用灵动岛的实时活动那么大一个弹出来，特别显眼。
对，
并且还有更低俗的，比如说红包助手，给你显示有人给你转了0.03元的转账，就有点像微信的那个那一条聊天记录一样，然后下面问你是查看领取这种。
好家伙，
非常的流氓。
苹果它是有明令禁止说不能在这个实时活动或者灵动岛上面投广告的。
对，但显然拼多多
干的这事好像干的还挺不留痕迹的。
但显然什么叫不留痕迹？但显然拼多多不会考虑、
就是、
不会在意这些规范。
那苹果的铁拳他还是得在意一下的、
嗯、
那苹果如果发现了、
哦、
让他直接从 App Store 下降，
对，
也不是不可能。
是，
嗯，行，那么以上就是本周 WTR 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彪彪，
我是昭昭，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